让我们低头祷告。愿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在上主的面前都得蒙悦纳。奉主名求，阿门。好啦，今天的讲题是耶稣跟你想的不一样。不知道大家心目中对耶稣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是长头发，有胡须的样子，很沧桑的，还是好像左上角那个其实是中国特色的耶稣来的，是抱住羊仔很有爱地望住我们的，还是好像啲圣像画那样，或者呢是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钉在十字架受痛苦的那位耶稣呢？我们呢有没有对耶稣有一些负面的印象的呢？例如耶稣呢曾经呢吩咐一位呢想跟随他的人，他跟他说，你不要等到你的父亲离世的时候，安葬完他之后才来跟从我啦，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应该做的是要去传扬上帝的国。这样讲好像很不近人情感，又或者好像今日的经文感，其实只要耶稣好乖乖地这样顺应民意，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劳两手，施行一两个神迹，那就可以令到质疑他的人哑口无言，亦都能够在家乡里面吐气扬眉咯。但是呢耶稣呢就没有这样做，还令到呢会堂里面的人呢，其实呢就好像我们现在一起崇拜的人，令到呢会堂的人呢好想赶走他，不特止还想推他落山，想杀了他，令他消失。为什么耶稣这样的？我们现代人对耶稣的印象是耶稣是很无私很大爱，耶稣不是说啊，有一百只羊仔走失了一只，就算要放低那九十九只都会找回走失那一只吗？更何况是自己家乡里面的人，不是应该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的吗？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其实呢除了要揭示自己的身份，不单止是他们由小到大所认识的那位耶稣木匠的儿子之外，更加要让他们知道耶稣自己是他们的民族等了很久，以赛亚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在会堂所读的以赛亚书的内容是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的，这段书是跟上帝的救恩有关，而耶稣居然说他所读的经文所读的预言今日已经应验了在耶稣自己身上。耶稣读完这些经节之后，众人第一个的反应是好的，是称赞他，更加将他所表述的话视为恩典之言，就是带有神的荣耀在当中，是指从上帝而来带有权力权能的宣讲。但是当我们再想一想，回头再望一望的时候，咦，不是，他只不过是木匠的仔来的做。跟着他们就由感动变成惊讶，更加是带有讽刺的意味去问，他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一个这么卑微的人怎能够做到大事的？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这些耶稣的同乡那样，以人的背景、条件甚至是后台去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身份的呢？为什么耶稣选择去读以赛亚书这卷的经节呢？除了要证明耶稣他的能力是来自圣灵之外，更加说明主要重新塑造人类社会已经扭曲了的文化，让以色列民 实践所实践的是更加接近上帝对我们的期望。他期望的是要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被掳的人能够得释放，失明的人是得看见，受压迫的能够得自由。上帝对他子民的这个期望，是不是同样是我们教会的期望，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使命呢？贫穷、被掳、失明、不能看见、受压迫的人，我真是接触到一位。在2024年1月的时候，我由一位本会别堂的姊妹介绍认识了一位的长者。他住了在院舍十几年，出街的次数十指可数，十年来只是被关在老人院里面，没什么人去探他，不能够外出。院里面呢亦都因为言语不通，因为他是一个北京人来的，他呢很少呢跟人有沟通的时间，而且他双眼是接近失明。我探了他几次之后，到七月份的时候，院舍呢才即是信任我这个人啦，可以呢俾我呢带他出街。因为呢其实他即是出街的次数很少。咁呢个嘅回复呢就係呢佢个侄孙女呢发俾我嘅，就係、是、呢介绍呢个长者俾我认识嘅嗰位姊妹。佢就话多谢你叔婆呢打俾我，话好开心。佢几年呢冇辦法出街，係见过真正嘅太阳啦，佢几年冇出过街见过真正嘅太阳。佢好多谢你同上帝，我之前虽然同佢缺过志，他说要沉淀一下，不过今天他开声做了感恩祈祷。人呢是透过身边的人和事情的发生去认知这个的世界。我们呢有没有对身边的人去付出爱，就如同主耶稣或者我们的上帝去对我们付出爱一样呢？但是呢在12月的时候，因为呢他在自己的院舍呢被苦待，他呢入了东区医院呢一个月的时间去疗伤。转院之后呢咁啱呢就转到我们的教会附近的一间老人院舍。我呢一直呢都好想呢他可以坐复康巴每个礼拜呢返教会，至少有每个星期出街咁样啦。但是一直都未能够联络他的直系亲属。最近因为有个突破性的发展，终于都可以带到他出院，更加在昨日的时间回到崇拜。眼不能见，言语又不通，每日只是在床上面过活。我们的信仰可以为他带来什么的盼望呢？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因为回崇拜而信主。但我只是想这位九十几岁的长者能够活得有尊严。但我们缺乏义工每个礼拜由老人院接送去上落复康巴，还有送去回教会崇拜。我们的义工车队三分二的人都是年过六十岁以上的长者，有人更加是七十岁以上。最近需要搭复康巴的长者也都越来越多。但我哋嘅人，我哋义工嘅人数咧，佢系咧一个因为一个一个咁受伤啦，而需要休养退出。我哋教会又点样回应我哋呢份嘅召命呢？另外，我需要强调嘅系，唔单止贫穷人，其实所有人，包括富有嘅人都好需要福音。但系生活无忧嘅人，往往对生命系嗰份嘅安全感是有一份错觉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不需要上帝。贫穷的人较少生活在这份的错觉的里面，往往较能够预备好自己随时归向上帝。我们只是检视一下自己，在什么时候我们会频密地祈祷捉住上帝的呢？是顺境的时候定是逆境的时候呢？贫穷就是要别人接济， 要别人的帮助才可以度过每一天。贫穷和富有的定义可以是拥有很多的财富，更加是心灵的贫穷和富有，是你认为自己有几需要上帝，你愿意上帝掌管你的生命吗？你又是不是生活在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错觉里面呢？耶稣是爱我们的，是怜悯我们的软弱，但同时间对我们亦都有要求。他要求我们用生命去实践他的教导。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要去舍己遵从这份的使命。接着经文那里讲到耶稣又传福音了，就是传给这班贫穷的心灵贫穷的同乡，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而这班心灵贫穷的人就是没办法被满足的一班人。耶稣所作的警告是很严厉的，并不是讲一些人家听下去很舒服的说话，只是帮听的人拗下痕。耶稣要反映的现实状况，要会众看清楚眼前的景象，有可能会令到人难受，甚至愤怒到好像他班同乡那样，连昔日之情都不顾，无情地想置耶稣于死地。耶稣采取主动，将一班会众心里面感到疑惑的问题，挑战他的问题，首先自己问了先，然后自问自答，在答的过程里面力证自己的身份。首先耶稣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其实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医你自己先啦、啊。耶稣你不要，你这个人不要再风言风语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除了当时他的同乡觉得他有病之外，连他的亲人都觉得耶稣是有病的。因为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他耶稣的家人知道他要去赶鬼，那他就拉住耶稣说、我原文读啦，他就说耶稣的家人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狂了。连他自己最亲的亲人家属都觉得耶稣所作的所作所为是癫了。而这句俗语第二个意思就是关于后面的经节，既然你在加百农会堂那里赶鬼行奇迹奇事，咁你都应该喺自己嘅家乡里面做同样嘅事啦。你如果系真嘅说话，你呢刻就显现你自己嘅能力啦。冇理由帮外人，但系唔帮自己人噶。帮自己人又系咪当时？又系当时对救赎主嘅一个想象。以色列人就系被上帝，佢哋认为啦，佢哋系被上帝拣选嘅一族。上帝拣选的尼赛亚当然就是帮自己人的啦。然而耶稣对帮不帮自己人的回应并不是听听话话，满足同乡的要求，即时在他们面前施行神迹，去证明自己就是上帝预言有条件拯救他们的那位尼赛亚。反而他警告这班的同乡，前居可鉴啊，如果你们跟旧约里面拒绝上帝信息的人一样，拒绝上帝所派来先知的预警，就会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时代的民族一样，除了违背上帝的心意之外，更加是失却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耶稣用了当时的人民和上帝属灵关系最差的那段时期，因为讲到最差呢，可能别人会諗起呢，就是秘掳的时候不是应该最差咩咁样。其实秘掳的时候他们更加依靠上帝。但是正正呢，就在以利沙以利亚的时期，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直情是叛逆上帝先知所讲的说话。 耶稣用这个时代和耶稣当代的时候的去做比较，其实呢就如同呢有个人呢就找一个德行最差的同学仔就同你比啦，嗱如果你再唔听话呢你就好似呢个咁差嘅人㗎啦，咁样。唔单止比较啊，仲同呢班嘅同乡讲，当时以利亚同以利沙先知即使面对自己人自己嘅地方仍都係会有寡妇，都係会有麻风病嘅病人，但係佢哋却冇奉差遣到自己嘅地方施展呢啲嘅能力，反而却是在外邦人的地方让外邦人受到祝福。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令到以色列人错失了蒙上帝赐福的机会。如果他们能够谦卑如约拿的时代，利利未成的人，他们知错悔改的时候，必定会带来主的看顾和拯救。但是这班自以为是的同乡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他是会只会觉得啊他们只会觉得呢是耶稣的错，是你没有帮自己人，是你帮外人。而且他觉得呢耶稣所讲的说话是暗示外邦人远比他们犹太人更值得更配受到祝福。耶稣其实要他们反省，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好像以利亚先知那个年代的人错过了上帝的恩典。他们眼前的耶稣不单止是他们的医生，更加是引领他们生命的主宰。帮外人不帮自己人的心态我们又有没有呢？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比起某某人配受恩典啊，他又未信，但为什么他拥有的东西比我更加好？上帝是不是不公平呢？我们是不是都自以为是呢？限制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我们有没有属灵或者属神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的价值呢？例如在学习等候的功课上，当我们很想要一些东西，但是没有按我们的时间表在我们的时间线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心怀失望。当我们将上主限制了在我们的理解范围里面，当我们将他的规范了在我们心目中的时间表上面，我们就是偏离了上主。当我们觉得耶稣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偏离到上主呢？我们生命里面究竟被什么去支配，以致失去了让上帝导引我们的生命呢？其实除了要爱上帝之外，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敬畏上帝。因为当我们愿意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会顺服上帝对我们的安排，会有更加大的能耐去等候，去等候上主的心意，他的心意的成全。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能耐，有没有这份的敬畏去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愿上主的言语更加去触动到，亦都是祝福到我们，而我们被祝福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